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佛学概说史料篇。我们在谈明朝的升官制度，现在谈到第五点，第五点比较长哈。啊，张生存自告奋勇一下，服务女众一下。五，出家还俗，全凭朝廷规定，不管持戒不持戒。
在明朝想出家，朝廷也有规定，每三年按照禅讲教的划分。发一次度牒，这便是给度制度。
有时候我们念几度，
哦，几度制度。
我们一般都是好像很奇怪，这地方为什么大家都念几度？
朝廷并限制各地方僧道总数，如凡僧道无不得过40人，州30人，县20人。那么谁可以出家？怎样的资格可以领到度牒呢？依规定，年龄不符合者不可以出家。明年非40以上，女年非50以上，不得出家。而且不许收养儿童为生。小沙弥很可爱，但是明太祖认为儿童哪懂得出家这生死大事，因此如果有收养儿童者，试验负责人可是死罪。年龄要符合，也得先精通佛教经典，再通过政府严格的考试之后，才能取得合法的出家人身份。明初度牒本来是免费颁发，但考试相当严格，对于僧人的数量、数值有一定的管控，但自明宪宗时起，为了救济饥荒，实施了收费卖度牒的政策，每人纳米或银多少，便可买到一张度牒。宪宗时起，因这条政策前前后后发了好几万张的度牒。僧人数量大增，佛寺也跟着兴建不少，倒是一个特殊的现象。几度制度到嘉靖年间已形同虚设，升到无度牒者不可胜数，升级也成了难以解决的前年问题。另外，升到及尼僧、女冠的相关条例中常有还俗的处置，但严格至千年者责任归属者也都是还俗的处置。如大明律里有一条，私办烟事安事及私度到僧道，若发现有不给度牒却私自见地的情况，除私自占地者本人有罪外，该事贯住持及受业施与之同罪，并还俗或由僧道官及住持知而不拘者，各罢止还俗。动辄与取消出道资格为法律处置。明末时已有人向朝廷反映这种不合理的规定，但未见回应。从出家还俗乃至僧人的活动范围，佛教里的明朝的法律，佛教在明朝的法律禁令之下，宗教的自主性甚低，加上教僧在社会活动的形象，引致社会大众对佛教的印象普遍低落。明末天主教的传教士初来中国时，先着僧服，不久又换成儒服。其中一项很重要的原因，就是我们发现僧人，他们发现僧人实际上社会地位不高，着僧服不利传教。
好，这一段啊，里面提到一件事，就是他要不要还俗，不是他管好自己就好了， 他底下莫名其妙跑来一个自己把头发剃的人，这家寺院如果当时也不知道说到底是谁让他准的，因为当时他可以捐钱嘛，很乱啊，很乱的他来了，这下子好玩啊，你这个连这个好好的住持好好的师父都得要还俗，好奇怪哈。然后还有就是说七岁懂不懂，那如果这样子讲玄奘咧，玄奘大师呢，好，所以有些东西是有点奇怪的。那这么老了才出家，所以后来你们发现，因为他很老才出家，真的能够对佛法的奉献啊有限。所以你看看那个憨山大师啊，憨山大师盖寺院比智伯大师早很多，而且盖成功了。好，莲池大师也很早，真的人要成就事业啊，就像那个有一个叫做什么张爱玲，是不是？张爱玲成来得晚，成功来得晚就不快活，就是说趁年轻该做的事情就要去做，到后来四五十岁，你看这些四五十岁都社会习气太重了，你叫他真的放得下什么东西不单纯啊。出家学佛很重要一件事就是单纯，很要很单纯，做善事也是要很单纯。你看那些真的成就那些企业的企业家，他们之所以成就一些企业，成就了之后有的变得很复杂，可是他一路走来也都是非常单纯，哦，所以唯有单纯啊，力道才可以专一，心念才可以纯正，哦，这也是在修行上需要的。那这些年纪这么大了，四五十了，还要捐钱，不见得是恰当的哈，哦，这是一些弊病啊。清朝后来就更惨了，到清朝也是一样。不过清朝跟他不同，清朝初年的时候佛教有一段兴盛期，以后我们会再读到，好，会再读到。我们今天先看到第五项，要麻烦各位同学回家，现在知道我在读哪一篇了吗？哈，从五啊往后读，把这二十个先读完好吗？下星期我们可以念得更顺畅，而且我们会有共鸣，大家可以互相讨论。今天先上到这边下课。